谢谢永健弟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每一日的生活。今天我们进入五月份第一个主日，我们再一次聚在一起来纪念主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我们也享受在主里成为一家人的喜乐甘甜。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从圣经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我们求主同在，也带领讲的、听的，都从你的教导当中能够来成长，让我们更有信心的来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今天我们进入五月份的第一个主日。那五月份第二个主日呢是母亲节，第六个主日，不是六月的第三个主日是父亲节。教会多年来我们都安排在五月、六月之间，一般在五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要一起庆祝双亲节。重要的是让弟兄姐妹有机会能够来邀请还没有信主的家长来聆听福音，所以今年的双亲节福音主日呢，我们是定在五月三十一号的主日，也特别邀请了苏立忠牧师来传讲福音。那题目是“看你的父母”，海报已经刊登在家讯，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再错失带领家人来聆听福音的机会。等一下我们的主席会再详细的来为我们报告。那配合这个双亲节，教会在五月份主题也以家庭为主，所以五月份的主题是信徒家庭生活。那今天是第一堂，什么是信徒家庭生活呢？今天我要用一个题目，基督是我家之主，很熟悉对吗？很多的基督徒喜欢在家里做装饰，或者是在桌面上摆上这样的一个架子，或者是挂在墙上，说明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的家是以基督为中心，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也不晓得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家里正有这样的一个牌匾、一个装饰。那如果有，我想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那你这个如果有的话，你是挂在什么地方啊？那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哦？基督是我家之主，是今天我的讲题。那可是我的经文我用的是什么呢？耶稣雅24章第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一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在的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上个月的灵修经文正好是查耶稣雅记对吗？那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会用国际长老为我们编的这个灵修经文来灵修了。那如果你有的话，那你一定是读完了整本的耶稣雅记对吧？那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我想恐怕不是耶稣雅带领以色列人攻下多少座城，他怎么样打胜仗，以色列人最后分到多少的地。那我想最深刻印象的应该就是这一节的经文这一句话对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你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要如何来解读呢？那如果耶稣雅活在新约，那我想他讲的那一句话正不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基督是我家之主吗？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今天不论是我们对人说，今天我跟你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我跟你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或者是我们挂在家里面墙上的这个牌匾， 可是它能够确实的代表我们实际的生活信仰的情况吗？它是我们家里的人都认同吗？还是只有我自己这样认为，只能够代表我自己而已？或是当别人听到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的反应是什么？会说是真的吗？他们心里会怎么样想？那你讲这句话，你的根据是什么？你的标准又在哪里？所以我说这个题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我们要想想看，耶稣亚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那当时耶稣亚已经是110岁了。那耶稣亚记，如果你读的话，23章、24章，也就是他最后临终前的话，也就是遗言了。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最重要的话就是要死之前的话。所以在23章1节就讲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了，不以示威的一切仇敌征战啊，没有打仗了，已经多日。耶稣亚年纪老迈，在24章1节，他就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这个地方，然后就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做什么呢？听耶稣亚讲话，也就是听耶稣亚的遗言了。耶稣亚就从他的列祖亚伯拉罕开始说起，一直讲到现在，他带领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而且按着神的应许，他们已经分了地。那你说耶稣亚用了一章的经文，他苦口婆心的，他要讲什么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今天可能我们可以好奇，这些老百姓听了耶稣亚讲这一句话，他们会信吗？他们会相信他和他的家一生都必定侍奉耶和华吗？而且愿意来跟从他，来侍奉神，走这一条侍奉神的道路吗？那我们就得要看耶稣亚讲这一句话，他的分量有多大，他的底气是什么，他自己有什么见证，让能够给人家听见他所说的话相信了。其实如果你读圣经啊，没有一处的经文特别介绍耶稣亚的。因此呢，我在查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从耶稣亚的一生，他是如何来侍奉神的，我们只能够从圣经，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从民数记、从耶稣亚记少数几处有关耶稣亚的描述，我们把它拼凑起来，然后我们再从当中来认识他是一个怎么样侍奉神的人。所以在民数记的27章18节到20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拣选摩西，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在旷野经过40年，来到约旦河边。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因为他有一些不顺服的地方，所以神不让摩西进迦南，他需要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谁来带领这个应许之地呢？神就怎么样呢？就把这个重任交在耶稣亚的手中。那你说为什么呢？当然耶稣亚在神的心中有他的分量，有他的过人之处。所以你可以看到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就将耶稣亚领来，使他站在众人的面前，按手在他头上，然后照着摩西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话，就呼召了这个耶稣亚。所以这个耶稣亚从少年起他就一直在跟随摩西，一直到他离开的那一刻为止，他是一生忠心的来侍奉神。他是如何来侍奉神的呢？我们就要一点一点的把它找出来。那首先我们看出埃及记17章8到10节， 这里讲到什么呢？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他们就遇到第一场的战争。那这一场的战争的统帅呢，就是耶稣亚。所以耶稣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第一场的战争。那虽然读圣经，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下去，前面也有讲哦。这一场胜仗的胜利原因在哪里呢？是摩西跟亚伦他们上山去祷告啊，所以当他们的祷告的手举起来的时候，耶稣亚就打胜仗。那如果他们把手放下来的时候，哇，耶稣亚就打得很辛苦，是吧？所以是神帮助他们在打仗。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哦，他们其实是一群乌合之众啊，他们根本不可能打仗。所以就因为这样，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亚他能够来顺服摩西的命令，他愿意来带领这一群根本不会打仗的军队啊，来去打仗，并且他是奋勇的作战。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的勇气和他的信心啊，这不是一般的。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的才干和他的奉献的精神啊，因为在当时的耶稣亚他还是个年轻人啊。如果你读圣经，圣经说他是一个少年人啊，其实圣经讲的少年人应该是三四十岁的壮年人啊。可是他能够在毫没有作战经验之下来接受摩西委派他做统帅带领这个大军啊，我看这一群人就像刚才我讲的，过去也许只能够拿锄头，所以根本就是炸牌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战争，你不要告诉我耶稣亚他带领这群军队什么都不用做，不可能。什么都不用做他就打了胜仗吗？不可能。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肯定什么呢？耶稣亚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年轻人，非常出色的一个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他肯把他自己的才干他的能力毫无考虑的完全奉献给神，当摩西呼召他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的谦卑和他的顺服，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一场战争是跟亚玛力人的战争，我们看见耶稣亚统帅这个大军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建立了辉煌的战功。所以我们要这样想，名正言顺他应该是以色列的战争部长，对吗？现在美国把国防部长改成战争部长，那照常理说呢，这样的一个打胜仗的战争部长，他会不会是一步冲天呢？哇，大有可为，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读到的却不是这样哦。当耶稣亚在打胜仗之后啊，他就没有什么表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战争部长啊，他没有权力的。实权是谁呢？摩西是把实权交给他的哥哥亚伦，交给他的姐姐米利安。这个耶稣亚呢，只是默默地跟在摩西的身后，他做摩西的帮手，而且一做就是40年。这40年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如何埋怨摩西的，对不对？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一遇到困难他们就埋怨，也不晓得到底有多少次。他的哥哥姐姐甚至公然挑战摩西的权威啊，更不要说在百姓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可拉连同250个领袖背叛了、叛乱了。埋怨、背叛、叛乱，我们的这位战争部长在哪里呢？其实在以色列人当中最有资格起来叛乱的应该是耶稣亚，对吗？因此有人怎么批评摩西哦？他说摩西是一个大材小用的人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让耶稣亚有表现才干的机会啊，简直就是白白的浪费，而且一浪费就是浪费他40年的宝贵的青春时光。所以你说对不对？如果你在一间公司里面上班，你不要说40年了，我看4个月你看不见公司有给你什么表现的机会，你早就辞职不干了，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见耶稣呀，从来没有埋怨过。四十年来，他站在摩西的背后，默默地支持摩西，来帮助摩西。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呀，他是在侍奉神，他知道摩西是神拣选的上帝的仆人，他服侍摩西就是在侍奉神。他深信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安排。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摩西他真的是大材小用了吗？其实耶稣亚一直在摩西的身边。摩西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只要看两处的经文，也许你就明白了。你看出埃及24章12节到13节，我们看到摩西和他的帮手耶稣亚起来上了神的山，他是跟摩西一起上西乃山，领受了上帝的十诫。我们再看出埃及记33章9到11节，这里特别讲到唯有耶稣亚不离开会幕啊，那时会幕已经设立起来了，唯有耶稣亚从来都不离开会幕。会幕是什么呢？会幕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里就可以给我们看见，年轻的耶稣亚他是一直留在摩西的身边，和摩西一起的来亲近神，这才是摩西用耶稣亚的地方。可是这必须什么呢？必须要是耶稣亚他能够是一个谦卑，是一个肯顺服，才能够领受到这样的一种福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他是一个谦卑顺服而且侍奉神的人。耶稣亚有着坚信神应许的信心哦。你提起耶稣亚，我们主日学的学生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哦，他们准备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对吗？我们都知道这段的经文啊，这边讲到摩西就打发12个支派的代表要去怎么样窥探那个迦南地，还没有进去嘛，不晓得情况怎么样。他说每个支派派一个领袖做代表，那犹大支派的代表是谁呢？就是加勒。以法莲支派的代表是谁呢？就是耶稣亚。在民数记的第13章21到24节，这里就特别讲到这些探子他们来到了以实谷地啊。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以实谷地呢？因为他们在那里怎么样啊？他们砍了一棵葡萄树，把一只非常巨大的葡萄连枝子一起抬回来，要证明什么呢？迦南地确实是非常丰盛牛奶以蜜之地。所以当我们读圣经，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圣经只出现两个人的名字，也就是加勒还有耶稣亚。因为怎么样呢？他们从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呢，只有这两个人传回来的是喜信啊，其余的十个人报的都是恶信啊。民数记13章33节，他们这十个人他们回来了，他们报告什么呢？他们说要进去这个地方不行啊。为什么？因为那里的人啊，我们看见了都是伟人的后裔啊。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好像什么，好像蚱蜢一样。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打进去呢？可是只有耶稣亚和加勒说什么呢？他们撕裂衣服说什么呢？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个地，把这个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本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牛奶以蜜之地。之后我们就看见了十个探子接合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对吗？民数记14章1到4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个地呢？要使我们死在刀下呢？那我们的妻子孩子怎么办呢？我们必会被掳掠啊！我们回去埃及不是更好吗？不但是埋怨，而且什么呢？第10节说什么呢？他们要求摩西拿石头打死 耶稣亚和加勒。就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多走了38年的冤枉的路，最终神还用瘟疫击杀了所有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有耶稣亚和加勒能够进得了迦南。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亚他是如何侍奉神的，他不但有信心勇气，他有领袖的才干，肯奉献，还有谦卑顺服的心，更有一颗坚信神的应许的信心和决心，他还有责任感，有担当。如果你读耶稣亚，你可以不断地读到一句话，就是当耶和华吩咐耶稣亚做任何的事，或者是借助摩西吩咐他做任何的事，他就照着做了。耶稣亚记得1章1节到2节就讲到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这个约旦河，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就把这个地赐给你。耶稣亚他就照着做了。我们看到1节到3节那里就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然后耶和华就对耶稣亚说，你要从民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吩咐他们什么呢？要从约旦河中站脚的地方举12块石头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耶稣亚就照着做了。我们看见5章13节15节大帐在祭，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在要进去迦南地之前呢，神怎么样显现，对吧？有一个一个人显现在他的面前，要耶稣亚怎么样交出他的兵权呢？我们看见耶稣亚什么都没问，他就照着做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侍奉神，耶稣亚是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人，他从来没有推卸给他的那种责任，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过任何神托付给他的事，或者是通过摩西所吩咐给他的事，有曾经征求过他的同意，或者有问过他，哎，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不论任何事，他就照着做了。单单这一点，他就不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他是绝对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最后一点我要看的是什么呢？耶稣亚他是一个有始有终始终如一的人。耶稣亚记24章记述，当耶稣亚到了晚年的时候，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他们分了地，分了地之后呢，慢慢就有问题了，慢慢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去侍奉迦南人的神。这就是耶稣亚一生感觉到最痛心的一件事情。现在他老了，他只能够怎么样呢？苦口婆心的来劝诫他们，要他们怎么样诚心实意来侍奉，绝对不要三心两意。所以他就以他自己的宣告作为勉励，至于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耶稣亚从年轻到老一直都是始终如一的来侍奉神。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要如何来印证我们所说的这一句话呢？我想耶稣亚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因为他就是一个活生生摆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他的见证，刚才我讲的举例的这个6点是非常清清楚楚的活在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的心中。所以我很深信，当耶稣亚说至于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不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他办不到，或者他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在第24章16节他们说，我断不敢离去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在第18节所以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二十一节，百姓回答耶稣也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然后二十四节他说什么呢？我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以色列百姓相信耶稣亚所说的，因为这就是他一生的见证。所以在第二十二节，耶稣亚对百姓说呢，你们选定了，选定耶和华来侍奉他们，你们就自己做见证吧。我们看见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就说，我们愿意做见证。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基督是我家之主，同样它是一种的见证，而且它必须是能够成为见证，而不是当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看见这个牌匾，我们就能够受感染，而是我们说这句话，我们设这个牌匾，我们一定要是我们人生信仰的见证。我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啊，基督是我家之主，中心点在哪里呢？中心点告诉我们，这不单单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事。当耶稣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意思是什么呢？耶稣亚他能够代表他的家人来讲这句话，他有信心他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和他一样有这个侍奉神的心。你看到吗？这才是今天我们所做基督徒我们所应当要追求的啊，我们的家庭一起要去追求的福分，全家归主的福分。大家认识这个女士吗？苏珊娜·威斯利啊。那你不认识她，你一定认识这两位哦。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是吗？两兄弟，寻道中，也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他们的母亲就是苏珊娜·卫斯理。你知道这两个人，我们都知道他。一个很会讲道，一个很会写诗哦。约翰·卫斯理哦，从露天布道会开始到创立这个卫理公会，一生讲道超过两万次。有一些场合，他讲到的场合，一次会众都是超过两万人。这个查理·卫斯理很会写诗的，很有音乐的恩赐，所以他一生写下的圣诗超过九千多首。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今日基督已复活，哈利路亚，对啊，得胜凯旋中欢喜，哈利路亚，快快传开好消息，哈利路亚，一直传到第四季，哈利路亚，就是他写的。他们的母亲哦，苏珊娜哦，就被称为寻道会之母。那为什么我要特别举他做例子呢？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苏珊娜当之无愧。这一位母亲一共生了十九个儿女，那十九个儿女在当时并不稀奇了，因为他自己的母亲就生了二十五个孩子。那这个苏珊娜是排名第二十五，老幺。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哦，如果他升到第二十四就 stop 了哦，今天没有约翰卫斯理啊，可能也没有寻道会啊。你明白我讲吗？所以尽量生嘛。当时的生儿育女哦，并不简单啊。我们不要用今天的那个思想来思考哦。这个苏珊娜十九个儿女，有的夭折，有的在童年的时候就去世了，活到成年的只剩下十位，三个男的，七个女的。所以刚才讲两位啊，除了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还有他们的大哥，就是他们的长兄啊，塞米尔卫斯理，不简单的一个人哦，他是英国国教的牧师啊，而且他是一个教育家。 因为他是长兄，所以特别照顾两位弟弟。两位弟弟在他的照顾支持之下，我们看见他最后成了怎么样的人，尽了他很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华人讲一门三进士，就是可以代表他们。这个苏珊娜的父亲，他的父亲安妮斯里博士在当时是非常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个牧师。所以这个苏珊娜从小的时候他就受到父母亲的教育和熏陶，就成就了他日后养儿育女教育下一代的这个伟大的功绩。他19岁结婚，跟他的先生 Samuel Wesley 结婚。这个萨姆尔·威斯里也是一个尽忠职守的牧师，非常喜欢研究学问，可是他的这个 husband 性格直率，也就是讲话从来都不给人留情面，而且脾气暴躁，再加上他的信仰的背景，我们在当时保守派，你知道吗？惹来一连串的灾祸，所以结果他的家里的牲畜啊被残害，五谷被烧毁，连房子也被人纵火烧掉，只差一点点就烧死约翰·威斯里。你们晓得约翰·威斯里叫什么吗？约翰·威斯里就叫做在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差一点点他就死掉了。所以这个丈夫 Samuel 他在62岁的时候就脑充血，加上从火车上掉下来不治身亡。所以我们要想的是什么？苏珊娜在当时她的处境啊，19个孩子啊，你知道吗？和其他的母亲比起来非常格外的艰辛啊，除了要负担教会的事工，她的先生是牧师，还得要种菜养鸡养猪来维持他们一家的生活。虽然如此的忙碌，可是他绝对没有忽略他的子女的教育。他设立家庭学校，以前都没有去读书的，可是他自己设立自己的家庭学校，每个孩子满五岁的时候就正式入学，入学的第一天就要学会26个英文字母，每一个年级都有他不同的课程。苏珊娜他的知识非常丰富啊，数学、文学、历史、地理，另外还有语文，叫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法文。特别注重的是什么呢？圣经的认识和教导。小小就要背诵主导文、十诫，或者是所有重要的经文。每天早上5点全家起床，6点祷告会，7点早餐，9点到12点上课，午休之后2点到5点下午课，一个礼拜上课6天，男孩女孩都要上课，订立8条的生活的守则，比一般的学校还要严格。所以有一天她的丈夫看到她教孩子一个问题教孩子教了20次，哇，先生很不耐烦，问他有没有必要教20次。那苏珊娜怎么回答呢？他说因为我教到19次的时候他还不会呢，如果我停下来不教了，那么过去的19次不是浪费了吗？前功尽弃了吗？那除此之外，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每一天晚上他会为他的孩子安排一个个别谈话和祷告的时间，有时候是单独一个孩子，有时候两个人一组。这对孩子起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影响。你知道这个约翰·威斯里说什么呢？我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基督教知识比从英国所有神学家那里学到的还多。约翰·威斯里跟母亲独处的时间是排到每周四晚上，所以以后他去侍奉有时候在国外非常辛苦。有一次他在牛津大学这个林肯的学院的期间的时候遇到困难了，他就特别写信给他的母亲告诉他什么呢？ 母亲，你在各样的事上多方的为我们祷告，现在求你把过去每个星期四晚上你跟我相聚祷告的时间，你就用来祷告，为我改善我的心智，好像你从前为我祷告一样。苏珊娜在她的日记写什么呢？她说，我的一生的心意就是把儿女都养成敬畏上帝的人，因此我要把崇敬上帝的知识灌输给他们，让他们自幼便开始认识上帝，敬畏他，等到思想成熟能够独立分辨是非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一年的时间，苏珊娜的丈夫是一个牧师 Samuel， 他必须到伦敦那里去办事，那就把教会交给了他的副手，他的副的牧师。这个副的牧师不喜欢讲道，所以他就把主日晚上的聚会停掉。苏珊娜觉得非常不妥，非常可惜。起初开始的时候，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儿女没有的聚会，还有他的佣人没有的聚会，所以他就在主日晚上在他自己的家里的厨房来举行这个主日的聚会，读经分享，介绍宣教士传记。结果他的佣人的亲属要求加入这个聚会，慢慢的邻居也来聚会，朋友知道的也一起来聚会，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厨房不能够再待，改在他们的谷仓里面去举行，人数一直增加到200人。结果怎么样呢？引起这个副牧师的嫉妒啊！有时候是这样，他自己不要做，他又不喜欢别人做，就写信给他的先生 complain 了。他说哪里可以这样啊？有些女孩子没有权利的。所以他的老公就跟他讲，你要 stop 掉你的聚会。苏珊娜怎么样回答他？苏珊娜写信给他的 husband， 你离开教区的期间，神把教区的灵魂交给我，我不是男人也不是牧师，没有办法参与圣治，但是我把心诚实交托给神，为荣耀神而做工，并且靠着圣灵感动，满怀热心，我衷心盼望可怜的灵魂能够获救，再多的工作我也能够担任，因此无法终止这项的事工。这就是苏珊娜她的侍奉的态度。她本来是属于英国国教，我们知道英国国教是圣公会，但是她看见上帝赐福给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带领的一个新的，对吗？寻道中啊，他看到儿子带领的信仰复兴运动，不但没有阻止他们，反而积极的支持他的儿子的侍奉。所以越到晚年的时候，苏珊娜的信仰就越加的成熟，越加的坚定，对于圣洁生活有更深的体会跟认识。他很坚信约珥记里面所讲的圣灵应许必定会领导。1742年7月23日，他就平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3岁而已。所以我要说什么呢？什么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怎么样才能够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只能够从一些人的见证，或者是从苏珊娜的家庭生活，我们就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看苏珊娜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敬虔的家风，面对贫困，19个孩子，9个夭折，经历了大火啊，儿子差一点就死掉，非常沉重的打击不断，但是他依然在家里面坚持每日唱诗读经祷告，严谨的管教， 他被公认为教育子女方面是一个特殊领导力的人，因为他训练他的孩子从一岁开始就服从父母的权威，他注重培养孩子顺服，让他们能够有诚实、礼貌等品格。这是我们基督教家庭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他的灵性的辅导，每周至少一次，单独跟一个或者是两个孩子长谈祷告，将学术性的神学讨论跟他们实际的信仰生活能够结合起来。然后他的福音的信念，他相信家庭应该要成为地上一个小小的神的国，来培养孩子毕生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苏珊娜的教导，他被称为什么的吗？开启巨大的宝藏，因为他教出的孩子们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塑造了坚韧的圣洁的品格，不但是影响了当时十八世纪的英国，甚至于包括今天在内的全世界的基督教信仰。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最最实际的典范，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专门特别来介绍这个苏珊娜。基督是我家之主，它不是一句教导，它更不是一句口号或者是一个展示的牌匾，对吧？它是一个什么呢？属灵的家庭信仰生活的见证。你看，如果我们在家里贴了这个信仰信条啊，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了，那就是我们为主做了最宝贵的见证了。那如果我们还不能够实现了，我自己也不能够实现，为什么呢？我们要找出原因啊，也许是孩子的原因啊，或者是家人的原因，对吗？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努力追求啊，对不对？基督是我家之主，不是我自己，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啊，我的孩子还没有信主啊，是吧？所以我们就要努力的传福音啊。所以基督是我家之主就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警惕，让他能够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信仰的一个目标，我们来去追求。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基督是我家之主是我们基督徒都想要说的话，也是我们心里的话，更是我们一定要说的话。可是主，我们常常做不到。我们求主今天借着耶稣雅一生他侍奉神的见证，也让我们来学习耶稣雅他个人在生活上，在跟随神上，不论是在什么场合什么地方，都能够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不论在家里、在教会、在工作场合，无时无刻我们都能够同样的为主来做见证，更帮助我们能够像苏珊娜一样，能够成为家人的榜样，能够来影响全家都来归向你，直到基督是我家之主成为我们家庭信仰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一个主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下午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